体教圣灵与方言。这耶稣教会非常重要，我们经常在谈述我们这个圣灵。一个得救的教会，我们必须要去探讨哦。先要知道的就是，一个绝对得救的教会，它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圣灵，也就是神的灵。假设这个教会，不管它今天的外表多漂亮，但是它却没有神的灵与这个教会同在，那么这个教会它不是得救的一个教会。第二，这个教会必须要谈述的是圣经的真理。如果这个教会不谈神的真理，乃是谈论的是人的学说，乃是谈论的是人的一个经纶，乃是谈述的是人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教会不谈神的话，我告诉大家，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计较的，连一个眼睛犯了错都进不了天堂了，更何况所谈的并不是圣经的真理。第三个，这个教会必须要有神迹奇事随着，那么这个教会那么才是证明有神的灵同在，证明这个教会是有真神与这个教会同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那么什么叫做一个绝对得救的教会。现在放眼天下之间，有千百万种的基督教派，但是在这些基督教派当中，每个人都讲我信着耶稣，但是实际上真的信着耶稣的基督教真的有想象中多吗？没有。很多的教会是高举人的名而强过高举耶稣的名，很多的教会是高举牧师的名而强过了高举主耶稣的名，很多的教会是高举了这个神学博士的名而胜过的主耶稣的名。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并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教会，有没有神在里面，你告诉我这个教会是得救的教会吗？那肯定就不是得救的教会。那么在这次小弟出国之前，其实刚好我们看，我时常习惯的会去观察在整个 YouTube 上面很多在谈述各个基督教派在讨论的一个圣经的道理。那么在这个 COVID-19 这几年，特别的有很多的 YouTuber 产生了。那么这些 YouTuber 很多是牧师，有很多并不是牧师，有很多是神学家，有很多是神学博士，有很多是神学士，有很多是传道者，号称传道者。那么他就不停地高举自己的名，解释说我今天所解释的是比圣经更清楚的，我今天所解释的是比别人更加的能够去解释圣经的。那么甚至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没有经过好好的慎思去明辨之后，甚至听了这么多其他教派的，不管是牧师或 YouTuber 或者是这些传道者或者是这些神学博士的论点之后，相信都会被影响。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提到，其实最近有几个 YouTuber 特别针对我们真耶稣教会提出了非常强烈的一个批评，这个已经是用批评批判了，这不是只是随便的做一个对比。那么在对比的过程当中，他们特别的去批判真耶稣教会有三项。第一个，真耶稣教会的圣灵；第二个，真耶稣教会守着所谓的安息日；第三个，真耶稣教会的所谓的洗脚礼。这三个部分来讲，很多的其他教派的，包含牧师，包含神学博士，不停的提出他们的批判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弟就把当中比较多的论述，甚至很多是所谓的博士论文，他们把它集结起来，我来提出几个，我们来做论证。各位兄姐，我们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其中在去年年底，有一次小弟刚好代表北区，也代表我们台北教会，到总会去开所谓的信徒代表大会。那么在开信徒代表大会之前，有幸跟几位传道者，然后大家坐下来，刚好在做所谓道理的分享，一起喝着咖啡的时候聊到一件事情。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往往陷入一个觉得我得救了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当中。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过度的不停的强调我今天悔改信而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印记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得救了。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八节，新约圣经165页，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地方，我们当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传道者，或者是我们的长职负责人，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不停在谈述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容易让我们的陷入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满足。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满足？我悔改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所以我的罪得赦了，我也领受了所赐的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那么圣灵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十一章的十二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新约圣经269页，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当我们非常了解到以弗所书谈论到一个全备的教会的时候，那我们又看了刚才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8节，彼得特别谈出来一个所谓得救的程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了一个盲点。什么样的盲点？我今天悔改了，我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我今天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的，所以我得救了。是真的这样吗？我们真耶稣的 教会的教导是这样吗？并不是这样教导的，乃是我们听到还要行道，我们还是有生命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历经这个生命的旷野，我们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这一份真实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到这个得到所得这个所谓的圣灵作为我们印记，是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但不代表我们绝对的得救了。我们具备了绝对得救的条件，但是不代表你已经得救了，你还是必须要在有生之年不能够犯罪呀。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而忽略了，不把圣经的道理好好的熟悉，就如同保罗教导我们的，我们应当去习练仁义的道理。那么我们先来谈述外教会其他的教派，很多的神学所谓的博士在批判真耶稣教会的，针对我们的圣灵还有我们的方言所提出来的，我们来做论证。第一个所提出来的是什么？他说方言只是一个恩赐啊，方言只是一个恩赐啊，因为圣经真的有这样记载啊，啊，所以方言并不是绝对的得圣灵的条件，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恩赐。我们请看一下，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新约圣经241页，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恩是原本有分别的，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是有分别的，主却是一位，公年也是有分别的，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是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够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够做先知，又叫一人能够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他们提出来第一个，方言只是恩赐，而且是圣灵随着己意然后分给个人的。哇，这个时候很多基督教会的人就卡住了，好像这个神学博士讲的是对的，好像这个牧师讲的对，圣经也真的是记载啊，啊，所以这个是恩赐啊，所以随着圣灵就叫一个人能够讲方言，又叫一人能够翻方言，大家就卡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好像讲方言就如同这个牧师，就好像如同这个神学博士所讲的，这只不过讲方言只是其中的一个恩赐而已。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请看使徒行传，我们请注意哦，我们得圣灵的时候的一个第一次得到圣灵的时候的一个情形，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新约164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第三节，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但是在希腊原文是怎样说起奇异的舌音来。今天小弟为了讲这篇道理，重新的在早上七点就起床，又把这些批评真耶稣教会讲方言讲灵言的这几段重新再看一次。这个时候讲不清楚的，或许这位牧师或者这些神学的研究者讲了啊，这个只是代表啊舌头啊，这个代表舌头讲的一个语言。我就很想跟他讲啊，那不是舌头的言语吗？所代表的不是舌音吗？如果照以前的吕正中译本，不是代表的是奇异的舌音吗？那你怎么会在又在讲说起别国的话来？就算是说起别国的话，也是听不懂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刚才当保罗在讲的这个方言。所以很多外教会讲说，这只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使徒的各基督徒的一种恩赐。所以尤其他们在批判真耶稣教会讲说，哎呀，这个不是无意义的杂音啦，单调的舌音啦，啊，或者是一个按理讲这个所谓的方言一定是要能够翻译的出来的，而这些方言的话一定是能够有意义的，能够去解释，所以能够去说各样的奥秘，也能够有意义的，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杂音。尤其他去收集了很多其他的教派也号称有方言的，然后就不停地放。那小弟也听了几个教派，那当然我也常常听到其他教派，现在 YouTube 太方便了，我们只要随便上网一听就会听得到，有的人从头叭叭叭叭叭叭叭到尾的，那有的还在那边讲的，我在讲的，我说这个沙拉拉拉拉，我说这个到底是生的沙拉还是死的沙拉什么的拉怎么的，反正拉到底的一堆。有的牧师在台上在讲，一边讲就一边哇学滴滴滴滴学滴滴滴滴学滴滴滴滴，一天就这样子。我们从头到尾，像刚才谢弟兄在形容的这些，是不是舌音？我们注意看，不是。我们在做圣灵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灵言，一定是舌头的音，它不管是跳动的或是卷舌的，而且不是用人的意思来让他讲的啦啦啦啦啦，或是哒哒哒哒哒。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教派经常有一些人想到真耶稣教会来，去用 study 的方式在学圣灵，是用 study 的，它不是真正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是来学圣灵的。那么学圣灵的人呢，其实不管是长子传道，我们只要坐在旁边或者站在旁边盯着他的祷告，他能不能撑得下去？撑不下去，他的灵言是没有办法继续撑下去的。再来，很多人的祷告变成纯音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以前祷告得到圣灵是舌音，你现在的祷告已经变成纯音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照圣经的判断标准，你的圣灵跑掉了，它已经不太对了。第二种，喉音，哈哈哈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谢弟兄讲的是乱讲，就是经常有一些人的祷告已经变成喉音了，它无法变成我们的舌音。我们注意看，很多小朋友，尤其在去年跟今年，很多的小朋友得到圣灵。真耶稣教会，尤其我们台北教会，对于判断圣灵，我们感谢主，我们刚刚有很多的长子传道可以来判定。我们至少一定三位、四位传道以上或执事以上的判定，这一位弟兄姐妹得到圣灵，我们才会确认的来判定他是得到圣灵。那么我们在判定的最重要的基准，就是他能够舌头的跳动的音，卷舌的音，像这样子的卷舌音、跳动的音，我们注意看很多的小朋友，那个圣灵很充满的那小朋友，你站在他旁边，你让他祷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的卷舌音还是很顺，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的舌音不是舌音，是你自己 study 来的，也就是学来的，或你自己发出来的，或你自己看别人而自己讲出来的，不管是纯音、喉音等等，这一些它是撑不久的，或许一分钟，或许两分钟，或许三分钟，你再静静地给他站着，他有没有办法继续祷告？他祷告不下去的，他没有办法持续那个音的。我们曾经看过醉酒在那边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跪了起来就脚会酸，舌头会不会酸？你还没有听过祷告祷告到舌头酸的， 我们就要祷告到脚会酸，但是你绝对没有祷告到舌头会酸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奇妙的神的圣灵跟我们同在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来看如何来辩驳这个是错的。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当他们讲一定要有意义的，一定要怎么样的啊？如果讲这个方言哦，不拼命的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圣经是这样吗？所以他们常常讲的话是见树不见林，从一个点无法看到一条线，无法从一个线看到一个面，无法从一个面看到一个体，无法从一个体看到无限的圣灵的能力。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得到圣灵，圣灵在替我们祷告。在二十六节这个地方，圣灵帮助了我们的软弱。第二个，人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的。以前谢弟兄还在做不管是西负责，或者是常常看到一些刚来信主的长辈，还是照着多神教的祷告方法，还没得圣灵的时候跪下来，主耶稣啊，你就赐我吃，赐我穿，赐阮囝就赚有大钱，赐阮去找赐阮孙就读书读个足好。所以我常常要跟这些长辈讲说，欧巴上，或者是欧巴讲，或者是说阿伯，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法。我们的祷告只要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因为圣灵原晓得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会替我们代求。尤其你已经得到圣灵的，不要再做向着主耶稣再这样子的祷告，主耶稣啊，恕我吃，恕我穿，恕我吃好饱，穿饱吃饱哩，不需要这样子的祷告法。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原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会替我们祷告。二，圣灵也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用英文讲叫我在我们的 mind 里面，而我们没去做的啊，我只有这个犯罪的意念，我没有犯罪的意图，我还没有犯罪的事实。但是这些事情来讲的话，我们自己知道，圣灵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他在替我们代求，在神的面前来祈求神赦免我们隐而未显的罪。再来，鉴察人心的，谁鉴察我们的心呢？当然是主耶稣鉴察我们的心，当然神鉴察我们的心。而我们自己不知道，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我们觉得战战兢兢的，想做好我们想扮演的角色，但其实呢，我们却无法真的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在我们的心意里面，在我们真实的这种信仰的路程当中，能够去做到神所要的。而当这些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乃是圣灵在替我们祈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所以讲灵言重不重要，方言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怎么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教派，他只是把方言替在了全部的圣灵的意思了，他不知道说方言乃是我们今天得到圣灵当中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证明的证据而已，结果他把方言当作圣灵的全部了。所以这是很多的神学家，如果今天我认到神学博士我就一定得救的话，那么按理讲以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更应该得救了，他们读圣经读得比我们更熟悉，每一个圣经读得很熟悉的人，我拿到神学博士的人，我就一定得救了嘛。这让我想到以前我小弟还在东元的时候，认识某一个教派的长老，这个长老私下跟我们私交很好，常常喝咖啡跟常常喝那个喝茶，一说哎呦文青，我跟你讲在地角乌噜噜串乖团头跟牧师，所以他就常常跟我们讲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不是因为当了传道或者牧师，或者是我们今天对于圣经熟悉了，那我们就一定得救。所以这个长老 这个教派的长老才会跟谢弟兄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们聊，就讲，哎呦，这个地甲乌噜噜串关团多甲牧师啊，所以吼、哦、你们要戒慎小心，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这个才是真的我们得救的一条明路。再来，所以这个我们从这边可以了解到，我们再来看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的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旧约圣经1071页，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个地方记载，约珥先知讲的预言未来的日子，神要将他的圣灵浇灌给凡有血气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异象，在那些日子要将圣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各位弟兄姐妹，真耶稣教会台北教会，感谢主，神的灵跟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七月份的所谓的少特班的聚会当中，小朋友坐在就跪在这边祷告，我们树林教会的小朋友很认真的祷告，那天的早上他非常迫切的祷告祈求，就真的如同这段经文的，他得到了圣灵，而且他也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一个头发很长全身发光的人带着他走到一个门，而这个门因为他得到圣灵的，这所带的意表意思是什么？因为你得到圣灵的，所以这个天国的门你拥有这个机会，你拥有这个权利能够进去的，因为得到圣灵作为印记。所以当把这个门天门打开的时候，他看到了天国的意象，他说非常漂亮，里面好多城堡在里面。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见证写了下来，在因为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周报蛮丰富的，所以还没有轮到所谓的教育股的周报的内容。我们在未来我们下一次的周报内容属于教育股的部分，会把这个见证甚至他画的图，我们也把它愿意刊在我们的周刊上，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能够分享。所以今天就是非常圣经的一个明证，连约珥先知就是讲老年人要看异象，年轻人做异梦，年轻人要看到异象，并且得到神圣灵的一个浇灌。那么这就发生在我们台北教会在七月份的一个见证里面。另外一个，我们从加拿大回来的小朋友，他看到他的兄弟得到圣灵，我也好想得圣灵。那么在传道的毕业式当中，那个结业式当中，他一直鼓励大家等一下，我们去年这个结业式的时候有三位小朋友得圣灵，所以在最后一次的祷告你也可以得到圣灵啊。结果呢，大家知道吗？我印象当中他是坐在这一边的，他竟然还在唱着赞美诗的时候，他的灵言就已经启动了。各位弟兄姐妹，因为恳切的想要祈求圣灵，所以今天要恳切祈求圣灵，他还在唱着赞美诗，他的灵言就启动。他的灵言一启动，所以说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这边一跪下来祷告，传道一按手，那个灵言就非常流利的讲了出来。所以他得圣灵是在跪着祷告的时候得圣灵啊？不是，他是在唱着赞美诗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在他身上了。再来，有一个小朋友跪在这一边，恳切的祷告，就如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里面的教导，你要迫切的恳切的祈求，就如同在叩门一样。那么神的灵就感动他的心，原本传道已经走过来第一次要按铃了，我说等一下，他快得圣灵了，等一下，结果传道又走过来要按铃了，我说再等一下，再给我一分钟，我就跟那个林贤明传道比说再一分钟，连林传道都笑了出来。就这小朋友现在在我们的少女班的一个妹妹，她最后20秒得圣灵。所以其实我们必须了解到神的圣灵，神的灵恩与台北教会同在，因为是众弟兄姐妹大家恳切的能够为着教会，为了我们神的家，我们这个家庭来祷告。所以神的圣灵丰满的与丰沛的，就好像这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甘霖一直降临给台北教会。所以我们除了少特班有24位小朋友得了圣灵之后，连续3个礼拜我们几乎都有2位、2位、3位得到圣灵，郑登兄也得到圣灵。那天他说，只是你知道吗，原来是你帮我按手，他说我原本就觉得我快得圣灵，结果你按手的时候他突然间跳了起来，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灵言就出来了。郑登兄坐在这一边，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就一位慕道朋友坐在这一边。当神的灵要降临在人的身上，他就会显示出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好，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方言不是代表全部的圣，方言只是我们在判定你得到圣灵的一个证据，不是代表圣灵的全部。所以这个其他的教派经常的喜欢把方言代表的全部的圣灵，这是第一个不对的地方。第二个，他们说方言从何而来？哎呀，方言是从圣灵来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那一边。所以他们在提到方言从何而来，就是从这个地方。第二种，人的方言有人的公的方言呐、就是自己 study 来的啊。那有一种邪灵的方言呐、还有假的方言呐、今天早上小弟又在看，重新的把那个预出再看一次。有很多的教派，尤其其他不是得到真正圣灵的教派，我们注意都有个特色，什么样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后面一定要站着人，他如果没有站着人的话会受伤的。所以得到圣灵的时候，这个牧师一按倒下来了，后面一定要有人站弄着、今天牧师吹一口气得到圣灵的往后倒下来，很奇怪，就特别会往后倒，一定不会往前倒，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得到了灵一定是往后倒，一定不会往前倒的，所以一定有两个人站在后面。结果就发生在了其他的国家，有两个人倒了下来，结果摔伤了，一个人求偿$40,000，结果教会提出抗议之后呢，结果没想到法院最后判定是赔了30几万美金。哎呦，早知道40万美金赔好就好了。另外一个呢，在其他的教会也得到了圣灵，号称的圣灵，往后一倒受了重伤，求偿了$250,000。这事情会不会发生在真耶稣教会？不会，因为发生在真耶稣教会，真正的得到的圣灵乃是人非常清楚的，乃是人充满喜乐。有一些人虽然会流着眼泪，有很多流着汗，但是他内心是充满喜乐，他是清醒的。经常我们碰到一些小朋友快得到圣灵，还会把他拍醒，你以前有没有得圣灵？没有得圣灵，现在开始在认真祷告，只是在帮你按手。传道也会常常问，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的聚会的求灵恩的，我们常常看到传道把小孩子叫起来，看到只是把他叫起来。不是，我刚才讲错，不是拍醒，拍醒的意思是他不知道事情，不是，他很清醒的。我会跟他说，小朋友你之前有没有圣灵？没有。那你现在刚才有没有舌头跳动？有。那我们现在在认真祷告好吗？我们会常常看到传道一边在祷告当中，或执事们在祷告当中，会问小朋友你以前有没有得圣灵，也会问长辈们你以前有没有得圣灵。没有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有灵言了，我们再认真祷告，重新按手，那么他的灵言流利了，我们等一下聚会完之后就可以判定他得到圣灵。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到，外教会提到圣灵从哪，那个方言从哪边来，从圣灵来，这个讲法是不是对？当然是对的。方言不是从圣灵来，方言是判定你得到圣灵的一个证据的一个做法。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个每次我只要看到这第八章就觉得逻辑真的其他教派非常奇怪的一个逻辑。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二节，新约圣经174页，新约圣经174，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二节，十二节，极致他们信的腓力所传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十三节，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我们请大家注意哦，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哪一个牧师在讲说你信的时候就有得圣灵，是不是违背了这段的经文？有没有违背？在哪一个神学博士在讲说你信的时候就有得了圣灵？有没有违背这段经文？所以谢弟兄才会讲，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教派的牧师、长职、传道者，甚至神学博士，你写了神学博士的论文，不代表你就是会得救，因为你没有照着圣经的道理来讲。这个地方圣经明明写得很清楚，信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圣灵？没有嘛。那么有很多人是还没信的时候就得到圣灵。郑登兄，你受洗了吗？还没吗？ 谁跟你讲说还没受洗就不会得到圣灵？会呀、啊，这是神特别给你的恩典。但是有很多人坐在这边的很多兄姐，可能信了五年，可能信了十年，可能信了十五年，还没得到圣灵的有啊。像小弟就是信了十一年才得到圣灵，那天詹执事来讲，我信了二十几年才得圣灵，结果还有一个造传道跑出来说，我信了三十五年才得圣灵。那我们老妈也是三十五年才得到圣灵，所以并不代表你受的洗的时候就会得到圣灵。所以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悔改了，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甚至已经受洗了，怎么会得到圣灵？没有啊，你没有祈求怎么会得到圣灵呢？所以这个地方当求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忍了 领了神的道咯，而且也受洗。而且我们注意看，在十六节特别记载，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地方记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现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个地方又记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奉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的名是什么名？耶稣，是 Jesus， 不是 Father， 不是 Son，不是父子圣灵的名，是父子圣灵的名是什么名？是耶稣。所以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受洗，你的罪得到赦免了。而得到赦免的时候，所以就可以之后使徒们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他们也得到了圣灵。秀玲姐，你是上礼拜上上礼拜得圣灵是吧？你受洗了没有？也没有啊，是不是要按手在你头上才得到圣灵？你也祷告，照着真耶稣教会的祷告方法，你才得到圣灵，是吗？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其他的教派因为你没有方言，你没有得到圣灵，那你今天不停地用神学方式的解释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全教会信的时候得到圣灵。你用的是一段，你告诉我你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地方所记载的，还有他们用的哪一段呢？提多书第三章，我们请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使徒新约圣经308页，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又讲了，你看看，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得到圣灵的更新了，所以我们永远更新的，所以不能再讲我们没得圣灵的。谢弟兄曾经直接问了两个其他教派的牧师还有传道者，你现在证明告诉我你怎么判定他得圣灵啊？洗的时候就有圣灵了，那我就告诉他了，那你现在解释给我看。使徒行传这一段，腓力去传的福音，我在座的我们一样，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得圣灵的，每个得圣灵的就是奉差派，得圣灵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有很多地方宗教信仰不自由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可能一年也碰不到一个传道人，甚至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长职的。我请问大家，那谁去帮他洗礼？有很多地方是今天已经受洗有的得了圣灵的人，当在不方便的时候，没有传道没有长职的地方，也是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就为他受洗。腓力在这个地方传的福音为他们受洗了，所以不是使徒道才被他们受洗啊，执事也可以受洗啊，执事也可以按手啊。今天保罗差遣的是提摩太，差遣的提多出门，也是去到各地的教会去安立长职治理教会啊。所以有很多圣职人员不要把自己做小了，做小的意思不是把自己的那个大小的意思，是把自己属灵的恩赐，把自己应该服务的地方，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做小了。腓力是一个执事，我们也知道他是当时使徒教会案例的七个执事当中一位。今天不要被案例为执事，有三大条件：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还有好名声。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一个人圣灵能够充满，就好像你今天按手能够让人得到圣灵，就如同这边一样啊，一模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再来看一段更奇妙的地方。我们请看十八节，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十八节，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十八节，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有时候要去定义这个恩赐的意思，是一种全能，是今天使徒跟所谓的长职被圣灵差遣的一种全能。所以千万不要经常的其他的教派牧师这些所谓的神学博士一天到晚喜欢用这个所谓只有一个恩赐，这个恩赐一样是圣灵的全能的意思。所以今天保罗讲说，今天你看吧，彼得在那边讲，你看我按手在人谁的身上，他就可以得胜。西门是谁？西门是行邪术的呢。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城的这个西门同样叫西门，他是行邪术的，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邪术的来自于其他的灵他是了解的，所以他能够分辨出这个所谓的圣灵跟邪灵之间的差别的，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灵是邪灵。那么所以他今天受洗的，大家知道吗？只要一受洗，这个邪灵一定退了。他愿意受洗，他今天信了主耶稣基督了，他原本在他身上的邪灵就退了。这耶稣教会有很多当地豆桃来信的，这个我以前东元教会某起来当地来行的，我以前问他，哎，贝贝，你以前是当鸡桶的时候，你那个灵是什么灵？他告诉我，那个邪灵下来的时候，我不省人事的，他可以拿着鲨鱼卷砍自己，他可以拿着鲨鱼卷割自己的舌头，他说我不知道疼痛的，但是那个灵一退了，他说真的全身虚脱，不知道几天不知道了，他不是不省人事的。但真耶稣教会的圣灵，哪一个人得到圣灵会不省人事？我们在得圣灵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在祷告的时候，情长也拍，哎，某某弟兄刚好有一件事情你要去处理，他会叫不醒吗？不会啊。但是如果是当地或者是得逃这些鸡童们或者这些邪灵发动起来的这些人，你叫他听得到吗？他听不到，一定要等到他的灵退了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灵跟邪灵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当这个西门要着说，请你，我给你钱，你把这个能力也给我的，所以彼得诅咒他，你今天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当然他之后叫他要悔改，那么神还是会怜悯他的。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当其他的教派提到这个方言从哪边而来，从圣灵来，是对的吗？是对的。但是呢，圣灵这个方言是在判定你得圣灵的时候一个方法，一个基础。我们用一个最简单，我再反问大家，当这一些使徒们在这个地方判定人家怎么得圣灵，有没有判定的方法？所以代表分辨的出来，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在座的各位兄姐们，还有其他教派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者其他慕道者，谢弟兄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我为什么知道你得圣灵？所以我一定有判断的方法，而所判断的方法是我看得到，我听得到，我还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我才会算得出来。哦，这次有三个人得圣灵，哦，这次有两个人得圣灵，这一次我们整个一整个礼拜有24个人得圣灵。当你问其他的牧师说你其他人有没有得圣灵，你不要告诉我现在几个人圣灵，洗礼的时候就有得圣灵了，他有没有办法算？他有没有办法辨别？他有没有办法判断？他是无法判断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当其他的教派在批判这些事情，当其他的所谓神学博士胡乱的在批判真耶稣教会，搞不清楚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们没圣灵，他无法去体会这些事情。哦，再来我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方言是教义吗？其他教派这样子讲，哎呀，方言不是教义啊，方言只是一个恩赐啊，啊那个吼，这个吼，如果方言吼把它定义为教义的话吼，就好像我们真耶稣教会把我们的圣灵定义为五大教义之一啊，那个反而会造成分裂啦，混乱啦。教义是注重本质的，然后恩赐是注重功能的。什么叫教义？教义是跟得救有关的啊。你怎么会去讲说今天方言只是当中的一个恩赐，并不是得救的本质的教义呢？你怎么会去把圣灵当作是一个所谓的恩赐，而不当作是一个得救的本质呢？所以我们在这边提出我们的一个分辨出来，我们亲爱以弗所书，我们刚才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3节，哦，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小弟务必一定要再提醒大家， 今天圣灵不但是交易，而且今天圣灵一定是跟得救有绝对关系的。一章十三节，你们竟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受了印记目的是什么呢？十四节很重要哦，这圣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是什么？我今天要进天国的门，叫小朋友要进天国的门，天使带着他走到了天国的门，把天国的门打开的，你今天因为得到圣灵了，所以你有这个权利进到天国，看到天国的荣耀。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这个，以前在东元教会有一个长辈，有个长辈那提了见证，他说看到吼，大家通通要坐飞机了，那天使守在那个飞机的前面，他说要到天国去了。看到很多全家的人都进去，看到啊，东元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上去，轮到他，他要进去。天使跟他讲：“你的机票呢？”天使跟他讲：“你的机票呢？”他说：“什么机票？圣灵。”他说：“我还没圣灵啊，那没有圣灵，对不起，请你回家去。”那结果他就哭着醒过来，他说：“我从那时候开始认真祷告求圣灵，因为进不去啊。”所以，我们听到一个长辈曾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异梦。所以没有意象，名就放肆。一个叫梦，没有意象，没有神迹奇事随着，这不是真正的教会，不是属神的教会。所以一个得救教会的绝对条件：一要有圣灵，二按着真理而行，三要有神迹奇事。所以当这个外其他教派的神学博士们、这些牧师们提到啊，这个只是一个恩赐而已，跟得救无关，是跟得救无关吗？你没得到圣灵还进不去了，你跟我讲说它只是一个所谓教义，这个教义是才是一个本质，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提不出证明，所以他没有办法提出这个证据。我们再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不停的去提到这个印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是新约圣经249页，二十二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样跟得救有没有关系？各位兄姐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尤其其他教派的兄姐们，这样得圣灵重不重要？你没有圣灵进不去呢。如果下次你的牧师可以算得出来、数得出来说几个人得圣灵，你就问他。所以小弟就是这样子啊，我讲了好多次，我愿意重新再讲，因为今天有很多其他的其他教派或其他的慕道者来。这个我的美容师，剪我头发的美容师是其他教派的姐妹。那有一次她跟我聊到圣灵，那我就问跟她讲说，你回去问你的牧师说哈，圣灵怎么判定？结果第一次回去问了牧师说，哎，牧师啊，这个圣灵怎么判定？哎，你们不要问我，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的。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然后我就跟他讲，再提到了，我说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地方记载得到圣灵的时候会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怎么整个教会没有一个会说起别国的话来？就牧师跟他讲，你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当你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现在圣经能够翻成各国的语言非常清楚了，所以不需要再去讲起别国的话，再去讲奇异的舌音了。第三次我跟他讲了哪一段，我们请看一下，我们再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新约圣经192页。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到了以弗所，在那边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大家注意听哈，他们回答说：“我们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所以谁跟你讲信的时候就得到圣灵了？再来，第三节，保罗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第四节，所以保罗说出了这当中的差异：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所以告诉百姓，当信纳他，在他之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一样哦，大家注意听。奉耶稣的名受洗，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之后，第六节，所以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十二个人。看得到吗？看得到。听得到吗？听得到。可不可以算得出来？算得出来，有十二个人的圣灵。那个神学博士写的这一篇，如果反正谢弟兄要去写神学博士论文，可能不会过，反正这个乱写不照着圣经写的，可以拿到神学博士论文。圣经里面明明就写的这么清楚，得到圣灵有十二个人，结果这一位姐妹，这个我美容师姐妹去跟她拿了这段经文问她的牧师的时候，她的牧师就火大了，又不要再问了，反正我说什么你就要信就对了，这样才是对的。因为她没有办法辩白这一段的经文记载。这个所要记载的就是说，代表的很多人有没有信耶稣？有，但是他所信的所受的那个洗叫悔改的洗，并不是赦罪的洗。我们大家处理出哦，这个所谓的洗礼有两种，第一个是施洗约翰的那种洗礼，叫做悔改的洗。那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受的洗是赦罪的洗，那么赦才有这份的权能得到这个所谓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么我们刚才问了两位尚未受洗的秀玲姐还有郑登兄，他们虽然还没有受了所谓赦罪的洗，但是他们得到了圣灵。为什么？因为神特别的恩典给了他们。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一段的记载？有，哥尼流全家就是了。哥尼流全家是先得到圣灵才受洗，还是先受洗才得到圣灵？是先得到圣灵才受洗的。所以那是圣灵自己为自己所举办的第一次的灵恩布道会，他自己挑了工人彼得，他自己挑了慕道者哥尼流一家，自己办了这一场的所谓布道会在哥尼流的家里。所以他们的家人跟好朋友都来他们的全家了。那么时候，这个时候谁讲道？彼得讲道。彼得一讲道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的所有哥尼流全家的人就得到圣灵了。就如同我们加拿大回来的这小弟兄，他还坐在那边起来读唱着赞美诗的时候就得到圣灵。他不是在祷告的时候得到圣灵，他是在唱着赞美诗的时候就得到了圣灵。为什么？他有一个恳切祈求的心。这耶稣教会有人在睡觉的时候得了圣灵，这耶稣教会有人在踩着脚踏车的时候得圣灵，这耶稣教会有人还在唱着赞美诗的时候得到圣灵，因为他恳切祈求圣灵的心。谢弟兄今天只能先针对这一些在批评真耶稣教会的许多的神学博士牧师的部分，时间不够，因为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先谈到这一边。